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翻开补充资料第36页。上一次讲到的第八地的第四个条件，如所见佛国顿号自庄严其国，云何菩萨所见如所见的佛国很庄严，也自己发愿来庄严自己的佛国土，就像住转轮圣王地，遍至三千大千世界而以自庄严。上次有讲过《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第八地又叫做转轮圣王地，转轮圣王那就像菩萨一样，他是成愿再来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可以遍满无量的世界没有障碍，最重要他没有怨敌。为什么没有怨敌呢？因为他跟众生结很多的善缘，就算碰到恶缘，菩萨也可以用他自己的清净慈悲的功德力去转化怨敌。所以转化怨敌除了是转变外在的敌人，最重要还是要转化你内心对别人的嗔心、对立、愤恨、报复等等，这个才叫转诸怨敌。现在我们的社会好，不管是从传播媒体或从哪里看都很复杂。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走到哪里敌人都很多？因为他自己走到哪里都跟别人结恶缘，那当然就怨敌就会非常的多。可是菩萨在第八地的时候不退转地，不但没有怨敌，菩萨还用自己的功德力来满众生的愿。所以八地菩萨呢，他是心手中是捧着摩尼珠宝，最有名的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待我们八地讲完后会介绍观音菩萨的图像，他能够像天上下雨一样满众生的这个愿望，然后呢能遇无量的世间的财宝。这里讲能遇法宝，表示宝当中能够让他体悟到佛法，所以财宝当中包含无上的法妙法，所以叫做法宝。而且满众生的愿，这里的愿望，众生的愿望有世间的愿望，好，比如说消灾免难、健康长寿等等的是出世间的愿望，最重要出世间的愿望是满他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而且是没有障碍的。而且他能够帮助众生呢，看到所亲近的佛国土以欢喜心去学习，而自庄严佛国土，这个自其实是当动词，就是自愿自发，自己也发愿来成就自己的佛国土。这是第八地所讲的。好，看下面一个，今天看第八地的第五个条件，如实观佛身顿号自庄严佛身，这里的自也是当动词，就是如实的观察佛的这个清净的佛身。这里的佛身待会会解释是指庄严的法身，那因为看到佛庄严的法报化三身，所以他自己也很感动的说啊，成佛啊利益众生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自己也自动自发来发愿，将来我有成就庄严清净的佛国土。所以在华严经会上，释迦牟尼佛为度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他现的是毗卢遮那佛身，是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随行好，而且光中都化无量无边的化佛，所以他是现报身佛，然后呢来度众生。所以我们一般受菩萨戒道，南无千华台上卢舍那佛，卢舍那佛或者是东密的大日如来，都是佛的这个报身佛所显现的。好，这里讲如实观法身故，什么是法身呢？请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有解释，他说如实观佛身者，观诸佛的身如幻如化，像彩虹一般，不是五众，这里的五众是指五蕴，不是色受想行识所不清净的条件所拘聚的，也不是呢内的眼耳鼻舌身意，外的色声香味触法 根尘世所含摄的十二入或十八界所能包含的。可是呢，看到佛身啊，有些人看到是长，或许有些是短，有些人看到是金色的，有些看到白色，有些看到佛菩萨说法，有些看到佛菩萨放光，这都是随着众生先世，所谓先世就是从过去世无量劫一直到目前现前的一念，你的因缘果报善根福德因缘累积不同而显现的。最有名的就是你去朝四大名山，在普陀山的观音洞，你很虔诚的念大悲咒或念观音圣号或念六字大明咒，有些人拜一个小时就看到观世音菩萨，有人拜六个小时还见不到观世音菩萨，有人拜半天，有人呢不甘心一直拜三天三夜，在禅定当中每个人见到的就不一样。举一个例子，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的叫圣依老和尚，年龄非常大，也是我们教界的大德。当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开放啊，正式讲经的时候，是圣依老法师去讲。讲什么呢？讲地藏经。因为众生呢都不相信因缘果报，他观众生的因缘呢就是要讲地藏经。可是他还没有去讲经之前，他曾经跟几个莲友去出家，跟在家莲友去朝圣，就到这个普陀山的梵音洞，他就拜，他拜观世音菩萨，非常虔诚和恳切，然后拜。他拜了一个小时以后，就看到什么毗卢观音，观世音菩萨是金色的，头戴毗卢遮那帽，然后呢，左手拿着金卷，右手放光照着他，哇，他非常的欢喜。那他就跟旁边说：“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没有，我看到一只白衣大士。”那他问旁边：“你有没有看到？”他说：“没有，我看到呢是观世音菩萨现一个呢比丘跟比丘尼的身来度我。”那他非常欢喜，因为什么？他知道这个因缘是很好的缘起，就是在很不幸文化大革命这么长久以后，大陆没有讲经说法的因缘，他是第一位被中共这个国家的宗教局批准，而且讲经是讲地藏经，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缘起。他拜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现毗卢遮那佛的帽子，五方佛的帽子，现在在普陀山叫法语寺，好，那也就是印光大师所闭关的地方，有一个毗卢观音，也是非常庄严。我还没有去过，不过我看过很多书，也录影带。那你去那边的时候呢，那是很不可思议的个，就是大殿里有多少人，一百个人绕佛，他就满满；一千个人绕佛，还是一样大；一万两三个人，两三千人绕佛，大殿还是这么大，叫不可思议的神运殿啊。那是大悲观音菩萨功德力。那圣依法师他看到了这个梦以后，他觉得很吉祥，因为表示他将来在大陆弘法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基金会也出过圣依老法师的地藏经讲记，就是当时他讲的。那观音菩萨左边拿的经卷代表是什么？演说呢圣身的这个教法。所以每一个人看到这个佛跟菩萨，菩萨本身呢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它没有固定的形象。以般若波罗蜜角度来讲，佛是无相的，因为无相所以无不相，所谓无不相就是随众生的善恶因缘的果报所显现不同，它就会现不同的相。同样的，你这里讲观佛身也是会随着你的先世的因缘果报所看到在梦当中或定当中也会不同。假如以净土中观无量寿佛经来讲，报身佛的话，观到阿弥陀佛、观音跟世事都是报身相，八万四千随行好。然后呢，可是我们一般凡夫都看到的是化佛或是丈六金身的佛像，乃至于你看到佛像的时候，在禅定中梦寐之际的时候，它最高呢变成两三层楼这么高，广大无边，然后放光照着你，这是很好的缘起。那要达到这个目的，最重要是什么？要修因。很多人都希望说，哎呀，他很精进啊，他看到佛菩萨啊，他很有感应啊，观音菩萨好像常常照顾他，那他有这个果，为什么他？因为他修因啊。那真正的因在哪里呢？观想。就像我刚才共修，我教你这样观想。北传佛教的法师比较少教人家观想，可是你若是读东汉到唐朝的佛教史，没有一个法师啊，不管他研究哪个宗派，他的禅观啊，小乘禅观跟大乘禅观观想的力量都很大。观就是训练你的念力，简单讲就是心的训练。 我们在圣义地讲，我们跟佛一样，都有自信的所谓毗卢遮那佛的心性，但是佛能够显现他的力量，我们无法显现，因为我们的心中啊太散乱了，有太多的烦恼，有太多的忧虑牵挂，不论在家出家，我们的心常常是散乱跟昏沉的多，所以你的心的力量无法显现。那怎么样让你的心的力量反显现呢？就是观想。所以不要小看观想的力量，不管你是叫观像佛像，或观佛的这个相好庄严，不管是化身佛、报身佛，当然法身是无相，你是观不到的。那你必须要修般若波罗蜜，你才会知道什么观空观。可是佛的佛像，不管是报身，都是化身，都是佛的大悲愿力功德显现的。所以当你心在观想的时候，你的心就专注在那里。否则一般我观察到北传佛教徒，对不对？他嘴巴念经或参加法会诵经念咒，嘴巴是呱啦呱啦念啊，经文呢不用看啊，瞄眼他通通也会背啊，没错。问题是你的念头在哪里呢？有时候念头是什么？专注在声音，哎，你觉得很清凉。有时候眼睛眨一眨啊，看到佛堂的佛像也很庄严，可是你的心毕竟还是在游动的，知道吗？所以你必须要选一张佛像跟你有缘的，或佛卡，然后呢常常训练，常常训练你的所缘境，这样子你才会忏除你的罪业。所以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说，观佛像也是可以灭重罪的。那在净土中的观无量寿佛经就告诉你，丈六金身的佛像你观不起来，那你怎么办？观眉间白毫像，就两个眉毛的中间，这个呢是整个佛像圆的中间，这样子也会让你得定。所以我觉得观想的力量很大。像刚才这样教大家观，你在观那念咒，我坐在这里感觉就会不同。当然我们不用去特别炫耀，哎呀什么磁场跟能量，但是它存在的。华严会上的佛菩萨也是依呢这个观佛啊，对不对？或修不同次第的念佛三昧而得所谓的华严三昧，或大乘的三昧，或无量的三昧，乃至后面刚刚会讲的如幻三昧。好，所以到这里，随众生先世的业力、善根、福德因缘所显现的，这个是讲世俗地。下面经文又说，请看幻灯片，此众佛自说，现在讲的是圣义地。什么是法身？见法身者为见佛，法身者是不可得的法空，不可得的法空者又叫做诸因缘边身，法无有自性。这一段很重要，好，请看幻灯片，我打了，在讲义上没有写，我把它补充。这里讲见佛即见法身啊，注意先讲见佛有好几个层次，以金刚经讲肉眼、天眼、法眼、慧眼跟佛眼，凡夫一般是用肉眼而见佛，见什么？见佛像，佛的雕塑形象。慢慢你在打坐，你在观想的时候，你不打开眼睛，你慈眼视众生，像佛一样这样眼睛盖起来，可是你在定中也能见佛。那个是什么眼？不是肉眼，是心眼见佛。就说你的心念啊，就像一个神奇的眼睛一样，它可以直接看到佛。那天眼的话呢，必须是正出果须陀环以上圣人他才会开天眼。一般我们讲说两个眼睛中间是第三只眼，没错，天眼也是从这里开。对，你开了天眼通的时候，你是天眼可以见佛的色身佛，也可以见到部分的报身佛。慧眼跟法眼的话是见佛的法身。那凡夫呢，可不可以见到佛的法身呢？可以。第一个，从肉眼是自力，外面你透过念佛或念咒的法力加持；第三个，透过佛力的加持，你虽然是一个有漏的凡夫的肉眼是不清净的，但是透过法的功德力，这个法来自于念咒、念经，各种修持法门的功德力；第三个，诸佛有大悲愿力摄受众生，你虔诚的有信愿行去祈祷礼拜， 佛力加持，所以这个三个条件可以让你这个不清净的肉眼别人看不到，你就可以看得到。就像我刚刚举例圣依法师一样，他很虔诚，在那个虔诚礼拜当中念观音菩萨的圣号的时候，别人呢看不到，但是他看到了清净庄严的毗卢观音啊。这个呢是由佛力加持跟法力加持而由肉眼虽然不清净，但可以见到佛的种种因缘身。那真正呢一个凡夫若是要从肉眼而见到法身的话，只有一个方法，修止观跟诵般若经。你在禅定当中才会看到重重无尽的光中化佛，你平常散乱心的时候你是看不到光中化佛的，除非呢你宿世的大善根大福德因缘，在紧急苦难的时候呢你跟这个佛菩萨有缘，因为你多生的功德力，你不求佛菩萨，但是呢佛菩萨亲自来救你，像车祸啊或意外啊或紧急苦难的时候，你看到佛一尊广大无边两三层楼，而且还有光中化佛，那个是在特殊状况。但是凡夫若真的想要在看到用肉眼看到光中化佛的话，必须修止观。你的止力量越强，观的能力越强，接下来你要诵般若经。诵般若经有两个目的，一让你通达法身，他这里讲见法身就是见佛，也就是说当你了解一切法毕竟空的时候，这个内涵就是佛的内涵。第二个念般若经还有一个是降魔，让你在禅定当中所看到的不是幻境。但是你若是不念般若经不念佛不念咒的话，那你禅定中的看到呢也可能是幻境。这个幻境是来自于第一个冤亲债主，第二个你多生劫的这个恶业现前，第三个可能是呢欲界天魔来障碍你所变现的。但是因为你信诵般若经的功德力，你心清净，你知道见到一切的佛像都是虚幻的，所以下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观不管是世俗地跟圣义地的时候，你必须观它是如彩虹一般或如云一般是透明柔软的，你不可以观好像硬邦邦的，硬邦邦的会帮助你增长你的我执跟我见。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教观想这一点，他会一直强调说定中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如梦如幻。好，所以法身是不可得的究竟法空，这里包含人我空跟法我空，诸因缘边生，生当动词，就一切的因缘都是不可能单独产生，它要因缘合合而起的。所以在幻灯片里我写了一个叫缘起。第二个法本身你去了解它的本体呢是无有自性的，这叫性空。前面的缘起是讲相跟用，性空是讲本体。这样子的话你在禅定中或梦寐之中的的确确可以看到丈六金身的佛或报生佛或光中化佛无数亿，这个就不是幻境，这是真的。好，因为它是缘起法。它什么缘起呢？一你自己的信愿行，二有修持的法力，法的力量包含经文咒语或大乘经典或拜忏种种的法力，第三有佛的大悲愿力，这三个条件在禅定之中梦寐之际你就可以见佛。所以讲到这一段应该常常训练大家训练观想，观想并不是妄想，当然观想之前应该要去读观想的经典。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说，若按照经文而做观的这叫正观，若你坐在那边胡思乱想那个叫邪观。所以可见观想的之前你还是要修戒定慧。第二个在讲到第六点啊，下面一段再一次总说之前我讲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现在讲华严经啊，让我突然现在脑筋想起弘一大师，你去看他弘一传大师传的时候，他一生跟华严经非常有缘，然后他也用华严经的寄送啊写出对联送人。那他每天再怎么忙啊都会念华严三品，再怎么忙再怎么忙他都会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是他一生的这个定课。另外天台中香港有一个叫地贤老法师，也是送了30多年的普贤行愿品，还有送观经。 他们呢，这位两位大德都啊，都有很特殊的感应。当然，大德平常都很少说。弘一大师有一次做梦的时候，他就梦到他呢就参加华严海会佛菩萨，然后他看到很多法师在诵经，非常的清净庄严，那个木鱼流水声整个遍满虚空。然后他一听，哎，这念什么？华严经贤首品。他在梦中还知道这是贤首品的经文，所以他听得非常欢喜。所以呢，然后他就梦醒，梦醒以后他再打开贤首品那个经文，以前他看不懂的东西通通他就通达了。所以可见哦，佛教里面很多修持方法是一般非佛教徒能体会，它有它的理论基础啊。然后呢，你也有它的这个不是幻境啊，不是动不动像很多民间宗教啊，或是奇异功能讲的说啊，这是幻境啊，大家在那边想啊，就一直晃啊，然后就跳舞啊，不是，它是有它的条件，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它才会显现的。那显现当中也有分真跟假。可是像弘一大师那个力量，那个例子就是真的。为什么呢？在真正显现的时候，与界定会相应的时候，他再回去看经文的时候，他过去所看不懂的经文他都会通达。可见经文也是由你内心而去显现的，重点是你怎么让你的心更清净，更能够入心一净性的小乘止观或大乘止观。第二个，地贤老法师也是这样。地贤老法师呢，他是天台宗的，在民国时代呢，在香港也是一位大德，很多人也是跟他学天台的教法。他讲天台的教法，可是他每天的功课有很多，其中他一定念普贤行愿品，还有观无量寿佛经。他很喜欢观无量寿佛经，他每天念念念念到他临终之前呢，他就说，哎呀，不愧呢诸佛绝无妄矣啊，我修了一辈子，真的普贤王菩萨莲池海会现前了，他说我要去极乐世界了，他就讲这一段而已。所以可见哈，这个定中见佛是真实不虚的，但也不可以执着。但是你要问你要达到这个果，你要问你平常有没有因，要有三个条件：自力、法力跟佛力。第三个最具体、最低级的就是什么？你平常自己啊，要常常从念力上去观想。好，接下来请看下面的经文。再说。再次总说，在第八地里面呢，事实上它是分两段。他说：“父，请看幻灯片。父赐须菩提。”你的经文呢是在前面第十六页的第二行。父赐须菩提，菩萨摩诃萨住八地不动地当中，还要再修五法，也是前面五法加后面五法，就应该有十个条件。所以我把十个就连起来编号。第一个，第六个，还要知道上中下众生的根器。第二，要发愿清净佛国土。第三，要进入修止观而学到如幻三昧。第四，还要常常进入各种无量三昧。第五，还要随众生所需求、所祈愿、所想象的应千百亿化身的善根而受身。这个受身，好，待会会解释，包含有法身跟报身，报身跟化身。须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住第八地当中具足的五法。那这个八地里面的这个十个条件当中都有自利利他，但是他这样分前后五法，还有一个深层的意思，就是前面的一到五是以自利为主。比方说第二个。游戏诸神通，你看到35页，游戏诸神通是呢，先要叫广修供养跟听闻无量的妙法。当然这个当中你也会利他，你在他方佛国土听经的时候，站起来问佛菩萨，当当机众问好的问题，佛回答你也利益众生。可是前面不动地的第一条到第五条是以自利为主，也就自利真上。现在要即将讲的第六条到第十条是以利他为主，自利他真上。好，请看36页 8.6。 菩萨要知道众生有上中下根性。云何菩萨知道众生有上中下根性呢？因为菩萨安住在佛的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所以他有神通，知道过去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他也知道众生的根性。这个根性请刮胡，包含着众生的习气、爱好、 喜怒哀乐以及种种他的情绪变化，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帮助他，对不对？那可是有一个问题，菩萨在帮助众生之前，你要先知道自己的根性。在很多的禅经乃至于瑜伽师地论里面，都会分一般根性都分上中下，这是初分啊。因为佛陀讲经对这个世界，它不可能，事实上众生是无量无边的根性，上中下。那上里面又分上上、上中、上下，所以三三得九，一般是分九类根性。那在禅定中呢，所见到的佛也可以分为九类根性而见到不同的境界。请看 8.6 大智度论说，知道众生上中下等等根性，就如实例中所说，这是菩萨的功德力含摄受的。菩萨先知道一切众生心所行，就是他的心的动的念头要去哪里。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爸爸妈妈教小孩，你看到小孩，对不对？你跟他说，哎，小朋友呢，不管各种呢，这个奇奇古怪的这个个性啊、心性啊，比如说撒谎啊，或是呢占便宜啊，对不对？爸爸妈妈呢眼睛一瞄，你就知道，嘿，小鬼，我又知道你不要必杀棒，对不对？你不要乱搞什么。同样的，佛菩萨看众生一样，众生来学习佛法，但是众生呢，有些众生的根性啊。有些是善根性多，有些是恶根性多，有些是劣根性多，有些是 不定种性多。众生虽然学佛法，有些众生也是来捞佛菩萨的便宜的，佛菩萨也知道啊。所以你必须知道众生心之所行，行就是指趋向或行动。第二，有些众生是钝根，有些是利根。下面有讲，以六度来讲，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注意，菩萨对于你过去呢六度波罗蜜，哪一个人哪一度修的比较多，菩萨也知道。比方有些众生他就很能舍，布施波罗蜜多。第二个，有些众生他的福德因缘布施很少，但是他对自己要求个性品德很好，所以他持戒跟精进多。有些众生他多生多劫讲经弘法流通正法，他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下面一句话很重要，请画起来，因其多者菩萨而度脱之。所以你不要问问说佛菩萨为什么不度我，你要问你自己，你达到了标准吗？达到了条件吗？举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哈，我学了佛以后，反观自己的心性跟根性啊，我多生多劫假如100分来讲，我 60% 修般若波罗蜜智慧多。福报有没有修？我还是有修，因为要成佛啊，福慧两足尊啊才能成佛。好，我私底下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德啊，不管南传北传藏传啊。但是做功德不需要跟别人讲啊，佛菩萨知道啊。为什么呢？佛菩萨在禅定当中，他会放光加持你的八世田中，所有你的八世田中的种子无量边的念头呢，就像什么录影带一样，在佛菩萨面前他就知道，哎呀，这个老兄啊，这一世蛮精进，在这一世又蛮混的，这世呢造业很多。佛菩萨一瞄他就知道现在哪个根熟，他就会用那个方法来度你。这要到八地不动地菩萨，这个能力善巧方便是就清净圆满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只修一度就能成佛，错。在这里有些人福报多但不一定有智慧，有些人智慧多不一定福报多，有些人是智慧跟福报都很少那很苦，有些人最好是智慧跟福报都很多，这个才会叫福慧圆满。所以常常我们要想，这一段很重要，说明了一个东西，假如我们在场100多人每一根都拜观世音菩萨，一因你现世多生多劫的，刚才讲先世因缘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所以你看到观音世音菩萨不同。第二，不是观音菩萨有分别心不慈悲，为什么有些人感应力强，有些人感力力弱，有些人业力还是无法转动，甚至他念大悲咒水，他觉得师父没用啊，我病还是很好，还很痛啊，那是因为你的业力大过于你的信愿行的福德力，你的善根福德因缘还不够，你还要继续修。那佛菩萨放光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是平等的照山河大地的，但是谁先发芽是要看你自己的种子大小而决定， 所以这里就回答，菩萨是因众生的多善根，这里的多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而立刻得度或当生得度。所以了解佛法很重要，并不是说有些人啊来求观世音菩萨，哎，一没感应的他就觉得佛法没效，他就走。其实那是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的人。所以大智度论这段话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请看，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都是重要的。这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只有两个方法，从戒定慧，二从文思修，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的是修持。有福报的人他不一定有智慧，把钱真正用在呢有智慧的地方。所以世间话常说，有福报的有钱的人是有福报，但懂得用钱的人才是有智慧的人。并不是有钱就一定有智慧，有些人你看他很有钱，但是还是暴发户，蛮土的，对不对？所以福德跟智慧它的因是不同的。再讲真诚一点，若是你六度波罗蜜，你哪一度不圆满，你觉得所求有障碍的话，你就要去修因。你若不修因的话，生生世世是不可能有果的。我曾经听过很多莲友在聊天的说，哎呀，福报大了呢，福报啊，爆发后一蹦出来智慧就高。其实讲这句话，这个叫做断见，表示你知道的佛法是有一半是错的。因为福德有福德的因，智慧有智慧的因。当然你要修到我空观跟法空观，福慧圆满自在的时候，对你来讲无能所的时候呢，当然那就可以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用一根就六根圆通，福德智慧都圆融。不过一般初学的凡夫，不要说大话，不容易做到那里。你种福报的因，布施就是布施的因。有些人为什么身体很好？举一个例子，我就曾经认识一个中立一位中医生哈，不用说谁，就说故事就可以了。他一生很少感冒，真的很少。我曾经问过他，他为什么？他说我一生啊，大部分都是我生生世世家里世代都是行医的，我从小的时候呢都是医药布施多，人家感冒的时候他不会感冒，为什么？他这个色身非常的健康，换句话人家的轿车不太好，他的轿车很健康，乃至于到北的地方去朝圣，下雪的天他的身体还是很健康的，而且他也很虔诚很精进，每天都修禅定，所以他几乎一生当中他说他生病不会超过10次，很不容易。有些人呢天气一变化呢，就像呢广播电台哈啾他就感冒了，人家还没倒他就倒下去。老师说你去读十善业道经，表示你过去杀业多，就算你杀生没有多，但你要问你自己杀心强不强，你明争暗斗、勾心斗角，这些心强不强？甚至再讲得更细一点，你的这个计较心、占便宜的心强不强？这个都是杀因啊，在菩萨界讲杀因、杀缘、杀法、杀业。那你就要反省啊，你要把你自己的这种占便宜啊、贪小便宜、计较这些心放下，你身心呢该去调理这个色身就去照顾，不管中医西医，剩下呢你做医药布施功德，然后好好的修持忏悔，你的身心自然呢就是六根就会清净，六根调和，你身心的我们中国讲精气神啊就会很宁定。所以想要得到的果，你要问自己有没有种因，一切法都不离开因缘果报。再看下面 8.7，净佛国土，云何菩萨清净佛国土呢？目的要清净众生故。反正反过来说，清净众生，净是当动词，这里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教导，第二个教化。教导是指知识层面的，教众生不要造杀盗淫妄酒。可是你讲归讲，众生做不做，他有他个人的习气，他有他固执的个性，不好的脾气。教化众生是说你还感化众生，清净众生透过教导跟教化是因，将来你跟众生有很好的这个清净的法缘，共同发愿行菩萨道而成就清净的佛国土，这个就是果。请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就讲得很清净很清楚，清净佛世界者有两种清净。第一，菩萨要自令清净，自净其身。菩萨大般若经里面讲， 菩萨若自己不清净，不可能感动让众生清净。菩萨自己要修十善业，你才会呢感动众生，也有让他修十善业。所以第一个条件是要让自己身口意清净，尤其是口业最容易犯，意念是很难除啊。第二个，敬众生的心，就是刚才讲，你也教导用佛法，用世出世间的方法去帮助众生，也让众生的心清净，修十善业，用众生的心清净以后，让众生也心行清净的十善业道或菩萨道。以彼跟我，请把彼跟我画起来，彼就是指众生，我就是清净，因为众生跟我有缘清净，然后同时随所愿把愿画起来，共同发愿成就清净的佛国土。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四种情况，第一个，你自己清净，众生不清净，那你菩萨道还有障碍。第二个，不可能你不清净众生会清净，这个是不太容易的，除非那众生的善根比你有还好。第三个是你自己清净，众生也清净，那你菩萨道就会圆满。最糟糕的是自己不清净，众生所教化的也不清净。就像楞严经讲，以盲引众盲，相相入火坑啊。那在这不清净里面大概分两类，第一个是邪见，第二个是贪嗔痴的烦恼。所以你要自己清净，然后呢要感化众生清净。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道场里面你自己是非很多，你也喜欢听是非，那当然来说是非者通通都是是非人嘛，那这个道场就鸡飞狗跳咯。那在菩萨道当中呢，那你的菩萨道会障碍重重的。所以作为一个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在行菩萨道当中，你要先让自己清净。那万一自己不清净的时候怎么办？一，忏悔；二，求佛力加持。善念升起的时候应该勇猛精进，但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能刚开始是零啊，非常不清净，一下100分就变成清净，不可。还有从10分啊到90分，常常呢进进退退啊，所以要常常的忏悔求佛力加持。你自己做的正啊，你旁边所度的众生才会正的。所以有时候做善知识，自己要必须坚持自己的理想。为什么？因为你将来成就的佛国土才会就近清净。假如你因地当中所度的都是是非多的人，或是呢这个习气多的人，我告诉你，到了你成就佛国土的时候呢，哇，那你的佛国土就非常热闹了，鸡飞狗跳都有了。请看下面8.7.1啊，对不起，看8.8，入如幻三昧。云何菩萨如幻三昧呢？请看幻灯片啊，我有标红色字体，因为幻灯片现在科技很方便，因为印给你们的讲义呢都是黑白的哈。他说，菩萨住世三昧里，这里叫如幻如幻的三昧，能够承办一切事，所以我刮胡讲，这个就是妙有。菩萨他心呢，要先如如不动。金刚经讲，不取如一相，如如不动，观一切如梦如幻。别人来跟你讲是非，你的心也如梦如幻；别人来赞叹你，你也如幻如梦如幻。这样子，你才能够办大事。假如你的心随着外境而动的话，你是办不了利益众生的成佛大事啊。所以供养大家一句话啊，我体会的，天下乱，你的心不要乱，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清净佛弟子。我再讲一遍，天下乱，你的心不乱，你才是真正清净的佛弟子。世间人怎么想，你不用管他，你不可能关注全天下人嘴巴都不讲话，但是你管住你的身口意是清净的。所以这叫做入如幻三昧，承办一切事。承办一切呢，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事。第二个，你的心中对一些人相、我相、众生相不可以生分别心，要有平等的心，而且要有空观的心，所以不生心相故，这个才叫真空。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常常用到这两句话，真空出妙有，妙有不离真空，就是这一段的意思。请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进入如幻三昧，就像跟呢幻术的人住在这里，这里的幻术是指变魔术的人。 那你坐在变魔术的人，大家知道哈，大卫魔术大家看过，变魔术的有变恐怖的，也有变高兴的，也有变爆笑的。请问变魔术的人是不是需要很多道具呢？有很多很恐怖的面具啊，对不对？他说，假如你现在跟一个恐怖会变魔术的人住在一起，那他旁边当然有很多恐怖，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啊，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啊，通通呢骗满三千大千世界啊，都是假的。有时候变魔术的人也会用假的骷髅头啊，也会用假的面具啊。那请问，假如你跟那个变魔术人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他的房间里全部挂满了全部道具，那你晚上睡得觉吗？一般人应该是睡不着觉。但是你了解如梦如幻的人，你就知道反正那些骷髅都是假的嘛。可是问题啊，就是我们都把它当真，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你会猜想，咦，待会儿骷髅会不会跑过来亲我一下，待会儿那个蛇呢会不会跑来咬我一下，对不对？这个譬喻是说，我们常常众生在做生死大梦，我们梦中我们都把它当成有啊。所以永嘉大师正告都说，梦里明明柳六去啊，绝后空空无大千。你在做梦的时候明明觉得有六道轮回很可怕，当一醒来的时候呢，六道轮回都是假的。用这个譬喻再进一步说，当你在人生当中跟人家斤斤计较，所谓占便宜，这些呢所谓的明争暗斗，你觉得得到很多，其实当你成佛的时候回头一看啊，生死轮回也是像一场梦啊，什么都没失去，什么也都没有得到。下面他就比喻，就像变魔术所做的幻事骗满了整个世界，不管各种四种兵种，四种兵种是指古印度四种兵啊，下等、中等、上等跟将军，还有变很多的宫殿、饮食、歌舞，乃至于杀众生、活宰众生，各种酸甜苦辣、忧悲苦恼等等，这些都是变魔术。再看下一个，大智度论又继续说，菩萨也是如此，住在如幻如梦的三昧里面，于对于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跟一切法，他都能够千变万化融入其中，跟众生融在一起。融在一起做什么呢？下面有三桩事，好，请你自己写一二三，因为原文里面并没有，这是为了理解方面幻灯片上写。第一个，先行布施等，这里是指先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等前五度波罗蜜，然后满众生的愿。就像我们常常讲法会，法会法轮未转时轮先，对不对？还没讲法会之前是什么？先煮一顿饭请大家，对不对？大家吃得很欢喜了，就说哎，有人吃得欢喜呢就绕跑了，有人吃得法喜充满的，不错，身心很舒服，哎，来听听佛法，听听故事。有些人呢吃饱了呢，一听佛法就嘟咕了。所以可见哦，菩萨要遍满众生当中，还是要先跟众生结缘。因为从缘起性空的角度来讲，佛不能度无缘众生，所以菩萨一定要广度众生。所以大家都常听到大乘佛法说，未成佛前要广结善缘，注意要结清净的善缘，而不是杂染的恶缘。大智度论里面讲，第一个先要修前五度满众生的愿，可是只留在这里五度是不够的。所以第二个是说法要教化众生，为什么能够破坏三恶道呢？三恶道是果，那三恶道的因就是贪嗔痴。也就是说，菩萨你用物质帮助众生，这还是不够的。假如你留在这个层次，那你所度的只是人间善法。第二层要用佛法清净的教法教化众生，改变自己的不好的邪见、错误的个性、不好的习气、错误不好的行为，断贪嗔痴的恶因，这样子他才不会堕落三恶道。所以从这个角度说，老实讲，赈灾永远发面包跟衣服是永远发不完的。当然我们要发，听好，不要断章取义，我的讲经是一段的哈，完整一定心发众生，众生需要什么我们先解决他物质，但是接下来要介绍他精神。不是说发了很多东西给他，有时会增长他的贪心的。尤其像我自己常常到印度或是落后国家托泰国去朝圣，我发觉你带的东西越多，众生有时候越狡猾越贪心的。 所以第二个你要叫他说法，叫他不可以杀盗淫妄酒，这样子你才真正帮他。第三，看说法当中要提升他安立在终身在三乘的佛道，这里的三乘是指声闻乘、菩萨乘跟佛乘，那就要看他的根性。他若是呢声闻乘根性的人，就告诉他苦空无常无我四圣地；若是他是菩萨乘根性，就会为他说六度跟十地；若是他是成佛的根性，就告诉他一乘佛道，这样才叫完整的菩萨道。所以你看《大智度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先行布施等，二次说法教化，三安立众生于三乘教法，这个才是完整的菩萨道。所以我讲东西是真的有经论根据啊，希望大家不要听了生烦恼或不欢喜，因为佛是这样教我们的。接下来，一切你因为有前面三个条件，财师、法师跟真正的无上的修持的，不管是解脱道或菩萨道，菩萨有这样的多生多劫的大悲愿力，所以他在十方一切众生，一切他的发了愿都可以圆满他利益众生的事，而且这样利益众生是清净的，没有副作用的，所以他讲无不成就。